一定会有蛮痛苦的时候，因为你不会啊，你就觉得我就不会等等的，但是你只要进步了一小步的时候，这一小步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很大的鼓励，你就可以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跳，然后再往前进。
嗨，欢迎收听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这是一个集结女力和支持女力梦想的访谈频道。我是节目主持人 Anne， 今天又来到我们每周五的女力代表专访时间。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女力代表，她所从事的行业领域和都市生活与网络世界感觉有遥远的距离，但从小在都市长大的她，运用了她所熟悉的网络行销工具，创立了一个放牧饲养的鸡蛋品牌。那经营着这个鸡蛋品牌的女力代表，一年365天，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上山下山包货出货，但过程中和她的顾客和可爱的蛋鸡们之间的互动，让她从中找到身为蛋农的她从未体会过的成就感。而我特别欣赏她的女力精神是，
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现阶段不被大众所重视或认可，比如说像我现在从事的农业，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是比较低阶的产业，那何不你就想办法让大家知道你的工作的重要性，不要被动的让别人去评判你，然后你可以主动出击，让你的重要性被别人所看见。
好了，那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这位女力代表是如何从宠物用品产业转跳到台积电工程师助理，接着到国家卫生研究院从事研究助理，走了一大圈后，如今成为草上分牧场的创办人 Abby。今天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非常的荣幸，我们邀请到一位我们过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今天这位女力呢，她是 Abby， 她在社群媒体上称是农妇 Abby， 她们现在在从事的产业是做蛋农。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荣幸邀请到她来跟我们分享，到底这一路走来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会让 Abby 决定说想要从事蛋农，希望能够推广人道饲养这样子的观念给台湾的农产业领域。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让 Abby 跟大家说声嗨。
嗨，大家好，我是农妇 Abby， 我的 hashtag 是农妇 Abby。 我就是自己经营了一个鸡蛋的品牌，我们叫做草上奔牧场，那我们专门是饲养放牧的蛋鸡，产品呢就是他们每天新鲜生的鸡蛋。
其实这位女力是由我们之前生涯职业规划教练 Winnie 特别推荐的，然后自从 Winnie 推荐给我之后，我就上到你们的脸书社团，然后跟 IG 上面看，我觉得超级无敌的可爱，而且那个鸡蛋打出来真的长得跟我平常买的鸡蛋不一样，欸，我就觉得很神奇。我就想说真的就是让他们自由自在的去跑啊跳啊玩啊，然后居然可以让那个蛋打出来居然颜色跟那个整个质地看起来都非常的不一样。
对对对，
那我们在讲到 Abby 是如何走到今天之前，我想把这个时间轴拉回到最早最早。 Abby 你在学的时候你主修是什么专业，然后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兴趣向往走畜牧业吗？是不是有家人从事相同领域的关系因而有这方面的兴趣？
其实呢，我就比较不是传统的农二代，然后我的父母亲他们是从事生意做皮鞋的，那我们小时候家里有自己的鞋店，然后他们也曾经到中国大陆制造皮鞋然后进口回来台湾，所以小时候的生活跟农业这块领域是沾不上边。那会进入这个产业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念畜产与生物科技，然后这个科系主要就是专精于经济动物的饲养跟一些生物科技相关的。那经济动物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到的这些鸡啊猪啊牛啊等等的。 那时候会进这科系是因为很喜欢动物，
嗯，
然后就会觉得说除了就是一般常见的猫猫狗狗，然后经济动物是好像知道听过，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去饲养它，所以就抱持了这种好奇心进去的。
好奇妙哦。那你当时在念这一个专业的时候，你就想象着你往后就是要有自己的畜牧场，然后可以你跟动物生活在一起的感觉，是已经有那样的画面吗？
进去之前有
是什么样的？那形容一下。
其实会比较像比如说像电影看到的美国的那种牧场啊，然后地很大，然后可以照顾动物很舒服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进去这个科系之后，因为我们有实习嘛，就是每种动物都有去实习过他们的饲养管理，然后就发现哎呦，台湾的气候也是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舒适啊，说实在。对，然后你一定会接触到他们的排泄物等等的，那时候是不排斥，但是也知道说哎呦，其实畜牧业蛮辛苦的，
嗯，
而且是365天，跟那时候以前可能是家里是做生意的，所以没有想象，因为你养了一个动物，你就是等于是照顾你的猫猫狗狗一样，它365天都有它的生活作息。那尤其经济动物的话，你养了它也要照顾它这样。
那我记得那时候没有聊到，你大三的时候还决定跑到北海道去尝试养乳牛的实习工作。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你当时有没有一个非常难忘的乐趣，然后还有没有一个是一个你超乎预期的观察？
有，就是其实在那边的每一天都觉得很好玩，因为可能时间不长吧，虽然我们每天是养牛的话，因为其实乳牛它泌乳是它的生理时钟，所以它一天就是清晨一次需要泌乳，然后不然它其实会不舒服，然后下午再一次，所以早上的话是5点起来，工作完大概可能9点休息，然后下午3点再准备上工，再继续他们每隔12个小时要泌乳一次这样子。那个时候是每个周末休息一天，休息一天的时候就有一天啊，牧场主人他们其实也很忙，可是他们想说我们外地来的小朋友就带我们去附近晃一晃，他就说走，我们去找朋友这样。然后北海道我们实习的那个地方是在北海道东边，就是跟我们平常旅游观光熟悉的西边札幌是不一样，然后那边他那个镇全部的居民大部分都在养乳牛。
好可爱哦。
超可爱的，他们就是你进到那个镇，他们叫丁啦，我们白话讲就是镇，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车站出来，可能是一个小的 block， 然后他就有超市、一些杂货店、邮局，但是你出了那块地方全部都是草地，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稍微围起来的地方，然后就乳牛在那边放养，就是地大物博的感觉。然后我实习的那个牧场他们家就有90公顷的地，但是他们只养不到100只的乳，所以在那边生活乳牛非常的幸福，气候也很适合他们，然后他们剩下的那些土地他们是拿来种植牧草，自己做成那个类似飞牛牧场，不是会有那种网美景点有那个稻草捆吗？
对，
他们自己做那个东西。
我这边想插一个话，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个将近100公顷的地啊，如果我们今天拿假如说像是一个星光三月这样子百货公司好了，大概是一个星光三月百货公司那样那么大吗？
一公顷的话是10000平方公尺哦，非常大，就是你看不到，
看不到边的那么大。可是他只有养100只乳牛，所以这100只乳牛就是可以尽情的四处乱跑。
没有那么的尽情，就是他们会有一块很大的运动场，但是其他地方他们没办法到的地方，他们是种植牧草。那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因为台湾的气候等等不适合，所以我们其实蛮多的牧草是要进口。那在那边就是可以感受到跟台湾完全不一样的饲养环境。当时候在那边养乳牛的时候，有想说诶，我会不会回台湾也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呢？
后来怎么想？
后来回台湾，然后我们会有实习报告，然后有同学还是在台湾的乳牛场实习，就发现环境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台湾的土地比较小，然后农地成本很高，所以 几乎就是不会看到类似那样的环境，
嗯，
所以当时就没有继续的想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其实你要饲养乳牛成本也是很高，你要有很雄厚的资金才能有设备，还有其实乳牛进口也不是很便宜。
现在这样听起来感觉你当时的想象都是一直跟乳牛相关，
嗯，
可是今天后来 Abby 变成是养鸡了。但我们在走到那一步之前，我比较好奇的是说，那当时经历过那一段实习工作，然后接着你也去自我经过自己去评估跟观察，觉得说乳牛这条路好像不是很适合，好像也不可行。那你当时对于毕业前的打算是什么？
在对于饲养这个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后，发觉它其实是很耗费体力的一个工作。那我本身就是当时也没有在练身体，不是一个很强健的体魄，再加上就是那个时候老师有建议大家说，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去做你有兴趣的产业的业务的这个工作，
嗯，
尤其是动物界其实有蛮多业务相关的工作。
为什么是业务？他有说吗？
因为他觉得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市场的需求是什么。
嗯，
通常在台湾，因为其实饲养空间是很有限的嘛，就像我刚刚讲的，台湾地很小，那如果你不做集约的饲养的话，你可能就是走学术，那如果你不走学术研究的话，那你可能如果你要卖相关的东西，那就是业务。
了解。
对，这是一个方向。因为其实刚刚讲的我家庭背景做生意嘛，
嗯，
所以我其实从小也是有帮忙顾店就是对于销售的东西没有到很陌生，
嗯，
所以我就觉得 maybe 我可以尝试这个工作，或许也蛮适合我的，就卖东西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就投入了一个可爱的产业，就是宠物产业
哦，宠物用品销售这样子。
对对对。
嗯，我们当时记得聊到说，好，你接着踏入了宠物产业用品，接着你也从业务的身份，然后透过不同学习，接着转跳到台积电工程师助理，接着再到国家卫生研究院做研究助理，这几个不同角色的转跳，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从业务的身份变成是以比较研究性的角色慢慢去走？那时候有什么样的关键点让你决定说，哎，可以从业务的角色转换？
在做这个宠物产业业务的工作的时候，刚开始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是一个不需要进办公室的工作，然后除了不需要进办公室，我还可以去宠物店啊、动物医院啊，接触到那些猫猫狗狗，就是觉得工作怎么还可以那么疗愈，所以当时蛮喜欢这个工作。可是后来做久了，就是发现说，除非你晋升主管职，你可能会接触到的东西就是你们公司的产品就是这些。然后再来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是因为当时公司跟厂商有一点点的纠纷，
嗯，
但是那个时候公司的处理态度是他们希望大事化小，所以他希望我帮忙公司去签一个声明书，就说这是业务的个人行为，然后跟公司无关。但其实我是听公司的指示去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我当时也不太懂，所以我不晓得厂商会那么不满，然后进而想要对公司有一些提告的动作等等的。
嗯，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拒绝公司，因为其实公司的人是很好的，
嗯，
很和善的跟你讲这件事情，说你不要担心，我们只是签下去我们大家好做事情，然后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都会帮忙这样。
那你有签吗？
我有签。
那后面呢？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后面我就逃走因为我那时候我不太懂，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会有危险，然后再加上我就也觉得这个公司我可能好像可以学习到大概是这样子，再加上这件事情，那我还是先离开好。
我觉得好难想象，那太可怕了，那整个是把法律责任丢给一个刚出社会不久的人。
对啊对啊。
那你当时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情加入台积电做工程师助理？你那时候是觉得说对于这个产业灰心，我不想再走这个是这样吗？你会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
真的是想要逃走，然后有一点对于这个职场不信任，然后会到台积电是，嗯，那个时候堂哥堂嫂他们都在台积电当工程师，那其实有家人在那个公司，感觉就是有一点好像被庇护嘛，就是有安全感
、嗯，
对，然后再加上那个工作其实也蛮好的， 所以就进去试试看。
嗯，
那当时以一个就是逃离前一个产业的心情到台积，可是后来发现台积真的是一个国际级的大公司，我在那边也是学到很多。然后从那时之后，其实我的工作都还蛮顺遂，然后很幸运的在职场上面后来都遇到很多很好的同事跟主管，然后他们也都很鼓励我不熟悉的产业就重新学习，然后之后的跨领域同事也都有指导，然后甚至主管也帮我写推荐函啊，让我能够考去研究所，这样子就很感谢。
就是刚刚我们聊到说从宠物产业的业务，然后工程师助理，接着到国家卫生研究院做研究助理，这三个感觉是非常不同领域。你觉得你在每一次在跨领域的时候，你那时候都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改变？
其实我就是抱持着一个很嗨的心态，就是我觉得进到台积电好酷，然后可以学习半导体的知识，因为我之前读生物相关的我都不知道，然后原来现在电脑那么厉害，然后背后是有这一大群的工程师这些人，然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开发，然后台湾有那么棒的技术等等的。然后从台积到国院是想要进修，其实那时候就想要考研究所，不过就是因为当时在台积电的话比较忙一点，所以我没有时间，就是有比如说假日可以准备考试的东西，所以我就转职到国卫院。那国卫院的话是在一个叫做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那他们的研究的工具就有用到一些 coding 的技术，就是生物秩序 programming， 所以我当时也重新学这一项技能这样子。所以每一个领域每个阶段都有学到新东西，所以都很嗨。
有没有你现在回过头看你现在正在做草上奔牧场的创办人，然后经营着他这个品牌，有没有这三个领域因而帮助到你现在在经营这一个草上奔牧场品牌的技能或是什么样的经验有吗？你觉得
第一个就是我对于因为农业是相较其他产业就是传统产业嘛，那传统产业的话我当时想做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一定要用一些新的东西进来这个产业，而不是做一般传统农民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以前的经验会让我觉得加入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工具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即便我之前没做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你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在网络上面获取知识，或者是说你的通讯管道也变比以前要快速了，你要在传统产业上面构筑一个新的模式或者一个架构的话不是那么难的事情。所以是让我比较勇于去做各种尝试，然后对于网络可能也比较一般的传统的农民啊阿公阿嬷要熟悉，所以我可以自己养之外我可以自己销售。就是可能有别于一般的蛋农，因为其实一般的蛋农他们有点难转型的原因一部分可能也是因为比较难自己做销售，那他们的蛋就是掌控在盘商手上。掌控在盘商手上的话他们自己手上其实他们产品的利润就很有限，那他们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或者是经验没办法去做销售的这件事情，他们就是只能自己做生产，然后销售的部分就是交给别人，价钱也是控制在别人的手上。
我这样听起来的感觉是因为过去你在这不同领域的转跳之间累积了你的不知道是能量呢还是你的勇气，就是怎么样想办法再去接触新的东西，虽然你又再回到你原先出生的背景，就你错过了实习，然后你学习的专业学术的领域就是畜牧业这一块，可是你带了一个全新不一样的角色来做这个传统产业。那我现在这边就很好奇的是说又是哪一个时机点会让你开始想要经营自己的牧场然后养鸡这个画面出现，就是是你念研究院的时候的一个计划而做的，还是说什么样的机遇让你决定说好我要来做草上奔牧场这个品牌？
其实在 国卫院的时候，我们的对面就是农科院，就农业科学研究院在竹南，然后偶尔会听到哎，有同学在那边工作，然后是做比如说猪的疫苗等等的，所以就是哎，有稍微听到。然后再来就是我那时候读研究所的时候，老师我们是做研究所实验室是做 AI 医疗的，
嗯，
可能是在生物领域，所以老师也有收到一些邀请，是做比如说农委会，然后想要委托我们老师做一些农业的 AI， 就是有在 AI 医疗领域中又接触到一些我们以前畜牧的消息，然后好像又打开一些窗，就是去看看大家在做什么。
嗯，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在蛋鸡的业界工作，
嗯，
那因为借由他，我可以听到很多他们产业界的故事，或者是说内幕，然后就会发觉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比如说饲养密度很高，那这是也是不得已的，因为台湾农地成本很高。那饲养密度高的话，就是像比如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格子笼。格子笼就是养蛋鸡的一种笼子，然后它的大小只有 A4 大、嗯、
A4 而已，
对 A4， 对，而且不是一只鸡租一个 A4， 是可能两到三只，传统的格子笼会这样子做。
嗯，
对，然后原因就是农地成本高，那大家其实也习惯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一般消费者不会去接触到说你背后怎么饲养的。
嗯，对。
那当然我知道的一些比如说放牧啊，或是动物福祉人道饲养的概念，是大学的时候就有修过相关的科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诶，经过了那么多年之后，诶，台湾其实还是这样子的比例居大部分，甚至90%以上都还是这样子的饲养模式。
嗯，
因此我就觉得说，或许我可以为这个产业做点什么。
嗯，
虽然很小的力量，但是如果我是自己经营，那我又有一些社群媒体的帮忙的话，那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背后的故事给宣传出去。
嗯，
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农业是有进步空间的。然后我也参考了当时大学的时候修一些科系，就是动物福祉这部分，欧盟走得很前面，那他们怎么做的，我们可以 follow 到哪边，这样子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你看到了那个问题点，你想要解决那个问题，然后你也因而有动机，然后开始做所有的规划，然后养了第一批鸡，然后也生出了第一批蛋。你当时准备卖这第一批蛋的时候，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真的就是创业，其实就是你永远会遇到你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你身为负责人，就是要一一的去解决它嘛。当时遇到的问题就是包装，因为我刚开始都想的比较理想化，就是我要漂亮的包装，我要环保，所以我不用塑胶的、嗯、然后售价等等都算好之后，然后也觉得够安全，因为它就是蛋盒，食入的蛋盒之外、嗯、我外面还有个纸箱。可是没想到消费者收到的时候还是有破蛋的问题，那我就觉得很纳闷，就是诶，这个东西怎么会破，它在里面好好一颗一颗分开，不是说有一些鸡蛋它是一个纸盒，然后全部鸡蛋放里面，然后中间铺粗糠。
嗯 嗯
然后那时候是用黑猫宅急便嘛，我们就是去讨论，那讨论的结果才发现，有一些东西是你绝对没有遇过，是不会想到的。因为它的问题点在于，黑猫他们到集物的一个大站的时候，他们会有自动化的拖带，
嗯，
就像那种行李转盘，但是它是会上坡下坡。那我的蛋就是这样上坡下坡的时候，然后就啪就倒，
所以就在那个运输过程就撞到。
对，它有上坡下坡，我想到的只有说可能配送人员把我的东西搬上车，然后再搬下车，就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嗯，
当时就是知道有这个状况之后，就要改善我们的包装，
嗯，
或者是我们可能要跟
战所沟通过等等的这样。然后还有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小牧场，所以我是希望主打的是我们的鸡蛋是非常新鲜，可以让消费者就收到，所以我们不会做一个囤蛋的动作，就是当天生的蛋我们就当天全部寄出去。那这个坚持现在是可行的，因为我们现在是预约制，订单是有满，可是刚开始的时候难免会有订单没有全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比较头痛，就想说我又不想要他隔天或隔两天或隔三天才卖嘛，那我要怎么办这些蛋？而且因为蛋其实他每天的生理时钟是每天就会生出一颗蛋这样子。
那那时候怎么办？
爸爸妈妈的亲友团
团购起来。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亲戚朋友，他们可能比如说在学校任职啊，那个时候台中市蛮多的国高中都有开过我们潮汕本的团。
太可爱了。
对啊，他们很愿意帮忙年轻人创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也是很感谢有大家的帮忙，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慢慢稳定，稳定之后只要预购下去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你这样子卖了几批之后，再加上亲友们团购，你接到你的客人或是亲友们给你的反馈，他们觉得吃了潮汕本牧场的蛋跟一般市面上买的蛋的差别是什么？
这有个很可爱的故事，就是我当时我在我的 Facebook 拍了一个影片，就是我把我们家的那个蛋黄拎起来然后这样甩，然后就有一个阿公就姑姑他就跑来问我说哎，你们那个是用什么东西把它包起来的？他是说是一个塑胶膜把它包起来这样子吗？我说不是，是只要鸡蛋够新鲜，然后那只鸡很健康的状况下生的这个蛋，基本上就是那个蛋黄膜或是蛋白外面的膜是很坚固的，所以是可以这样子拎起来。
哦，好妙，我不知道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因为我就很习惯看蛋打下去它蛋黄就直接散开了，
对，就是扁平状。
对哦，那吃起来呢，他们有说吃起来感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吃起来大部分的回馈都是会有一个香味，然后也有客人说他们这是他小时候吃的味道，小时候可能爷爷奶奶家里养鸡，那这都是我坚持要做的事情啊，因为其实你要让鸡蛋有保有这样的品质，然后吃起来的香气都是反映在成本上面的。对，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我都没有想说我要赚多少钱，然后是希望把品质顾好。那这个用意除了我自己对自己产品的要求之外，我希望是推广放牧饲养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对于台湾很多人来讲是很陌生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要怎么激起大家的兴趣去认识你？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蛋要好吃。对啊，你标榜的再好的蛋鸡的生活可能吸引到的是喜爱动物的人，但是我想要影响的不只是这些而已，我希望大家因为我的产品好，然后想要了解为什么你的蛋会好吃，然后进来我们的粉专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有这样的饲养环境，那你对蛋鸡友善，那它其实也会回馈相等的产品给大家，
进而搭建那个信任跟好奇感，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吃。
对，即便成本很高。
那像现在这样，我们刚聊了这么多，现在作为放牧场管理者的 Abby，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形容，你作为农妇 Abby 这样子的角色，你一天跟一周下来大概有哪些例行公事？
一天的话，早上就是上山去喂阿奔，阿奔是我的鸡，他们叫阿奔。然后再来就是捡蛋收蛋，把他们的蛋收集好之后我就会插蛋。那因为我们是可以常温宰配，所以我们的蛋是一颗一颗人工擦拭然后品检这样子。然后再来就包装打包，打包好之后我们就是会去巡视阿奔的健康状况，然后让他们出来我们刚刚说的那个200平的运动场放风。对，他们就自己在外面玩，想出来玩的就出来玩，然后有一些比较宅的就是喜欢待在里面就待在里面，就是放任的让他们自己玩。然后这个时间我就会打包好的蛋就是下山出货， 那出完再安排一下订单啊，做一些客服的动作，然后 po 一些动态在我们的粉专。我其实蛮爱 po 限动的。
我有发现。
对啊对啊，就是 po 一些比如说蛋的知识啊，或者是阿奔的日常，就偷拍他们这样。然后傍晚的话再上山，让他们回家去吃饭，吃完饭就是熄灯说晚安这样子。
嗯，
然后一周其实就是每天都是一样的工作，一年的话也是每天一样的工作。对对对，因为畜牧就是365天全年无休。
那你这样每天都做一样的工作内容，你的乐趣是可能跟你的阿奔聊天吗？有什么样的乐趣，或是跟他们互动？你录动态的时候，就是每天虽然例行公事都一样，那你又怎么在每天例行公事的工作中找到不一样的乐趣？
其实每一只阿奔有他们自己的性格，比如说有那种胖虎奔，就是他
欺负人家了，是不是？
对，他欺负人家，然后也有那种大熊奔，就是被欺负。那我有时候可能还需要解救大熊奔，就是他们已经被打了，把他们稍微做一些隔离这样子。然后，这其实照顾的工作是蛮多元的，因为会有不同的状况，所以也不至于无聊。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经营粉专之后，顾客或是粉丝的回馈也是很有趣的。
嗯，
还有曾经有客人说：“你这次寄蛋给我，你可以放几根阿奔的羽毛吗？”
太可爱。
他就说我看那个线动，我觉得他们的羽毛很漂亮。哎、欸，等等，
啊，你真的有放吗？
我有放，我有放，我有挑那个很漂亮很干净的。我都说我有挑过。
还有没有令你印象很深刻的客人有吗？
其实蛮多，这让我蛮感动的回馈啦。因为其实做这个农业也是蛮耗体力，然后再加上你会因为天气影响你的工作进度，比如说前阵子下好大雨就蛮麻烦的，那当然也会觉得累，可是就会收到一个讯息，客人说哇，你们家的蛋真好好吃哦，比我在日本吃到的还好吃，然后就传了一个那个生鸡蛋拌饭的照片给我这样。
嗯，
对，或者是说他以前吃可能超市的鸡蛋有一些过敏的状况，不晓得为什么吃我们家的蛋不会有他之前的那种反应。
嗯，
这我不清楚什么鸡转，但是我们是标榜的没有用任何的药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坚持其实消费者都会看到。
那你现在这样子做着放牧场的管理者，然后跟着消费者这样的互动，然后也身为一个行内人，你这样过去的观察，有没有发现外界对于畜牧业有没有一个普遍你发现不正确的迷思是什么？
就如果以鸡蛋来讲好了，也会做一些功课的情况下，我会去购买市售的鸡蛋，可能就会去蛋行等等的，然后老板就是可能会跟消费者说我这是有鸡蛋，但我是看到它的售价我就知道说这绝对不可能是有鸡蛋，可是为什么他们都喜欢这样讲？因为消费者认识有鸡这个词，可能说土鸡蛋啊、红人蛋、有鸡蛋这些蛋的名词就是会被常常拿出来讲，可是这几个名词都有它专门的意义，那有一些甚至有鸡蛋它是需要通过认证的，所以我认为很多混乱的资讯在这个市面上。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去辨别呢？
其实你有鸡蛋你一定要有有机认证，那有机认证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它除了就是环境的有机，你不能用药啊、化学物品等等的，如果以家禽来讲的话，他们吃的东西你也要有80%以上它是有机的农产品，
连鸡吃的东西也需要是哦，所以他们生出来的蛋也才是有机的。
对对对，应该是要这样子的。那但是你除非有认证，不然你没办法 guarantee 说你的产品是这个，应该是这样子才合理嘛，对不对？可是外面市面上就是很多标榜自己是有机蛋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混乱。那如果80%以上都要吃有机，它的成本绝对是很高的，可能。就像我自己来讲，我也没有到80%吃有机的植物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可以 用一些科普的推广，然后让大家知道一些名词的意义。对，所以有时候我的粉专会发类似的小文章这样子。
那有没有消费者端的话呢？刚刚听起来感觉是可能目前你观察到市场上有的问题，那有没有消费者端你观察到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食物的权利嘛，那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觉得任何的说法其实要有一些事实根据。
嗯，
比如说有一些族群或者是有一些不实的消息会针对畜牧业去做一些不是合理的指控，比如说鸡会打生长激素它才会35天就可以长大然后可以食用它们的肉，还有比如说乳牛每天的泌乳它们是有打催乳的药物，但其实这都不是，这些情况其实就是已经是育种就是孟德尔的实验。如果你想要一只鸡然后它可以稳定的生蛋，那它的来源可能是这100年来他们经过不同品种的配对之后突然发现这只品种它的生产很稳定，那我们就把这个品种保留下来。
嗯，
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我打了这个药进去然后它就会每天乖乖生一颗蛋给我，没有那么好控制生物啦。嗯，而且生长激素其实很贵对啊，其实人类有生长激素的疗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嗯，比如说一个小朋友家长觉得怕他长不够高，他就可以做这个疗程然后打生长激素在小朋友身上，他可能就会长高。
嗯，
然后这个疗程大概可能要上百万。
天哪，
就是一 cc 的生长激素其实就是几千块，所以不可能你卖一只白肉鸡你赚几十块的钱然后你打这个药剂吧，不符合成本。
嗯，是，
但是因为大家其实是不知道，可是会有一些恶意的攻击，所以会造成这样子的误会。
嗯，
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知道然后我可以拍一些照片吸引大家来看啊，或者是如果我以后有空我希望可以拍影片让大家更认识这个产业。
刚刚这听起来感觉就是说你边从事这个领域边努力的朝目标前进，可是就是会有这些令你很生气或是觉得你很不服气的这些事情，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推动着你持续的经营着，然后每天跟着阿奔们一起生活然后送着他们的蛋下山去卖给你的客人？
我当初念大学的那种喜爱动物的初衷吧，就我认为我们人类是有能力给这些蛋鸡更好的生活环境的，那 why not? 就是我们假装没看见，继续用比较压榨他们的方式在饲养他们，我觉得可以改变。那因为在欧盟的话，他们2012年就全面废止鸽子笼饲养，法律禁止哦。
哇，12年就开始了。
对，但是他们是用大一点的笼子，甚至有一些叫福利笼，他们可以在里面有一些天生的一些行为模式，可以自然的展现。虽然还是在笼子里，嗯，但是至少我们有进步。那他们在2025年就是要全面的无笼。
哇，
所以这都是看到别人做得更好就会让我觉得向往，他们做得到我们应该也可以。
那现在身为草上奔牧场的 Abby， 你现在看到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现在听的感觉是说希望可以朝着像欧盟那样子的脚步去走，但是你现阶段在台湾这样子的环境，你给自己设的那个目标是什么？
希望用高品质的鸡蛋去让更多人认识蛋鸡的放牧饲养。那其实不止蛋鸡可以有人道饲养，现在其实台湾也有一些比如说乳牛场也有在做人道饲养。
嗯，
那让大家认识餐桌上面的食物，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对下一代教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其实现在也有一些人他们在做食农教育，让大人小孩可以认识食物是怎么生产的，怎么来，然后过程中有哪一些不容易，然后希望大家更珍惜食物或者是更体贴动物这样子。
我相信 Abby 说的这些呢现在也正在进行中，我相信这等于是扩散的更大。而且老实说，看着草上奔牧场现在的不管是社群或是你准备上线的官网，已经上线了吗？
快了，下周吧。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感觉好像我在 check 你的进度一样。
没有没有，我自己给自己压力。
对，我有 follow 到，但是我相信接下来你们一定可以做得很成功，而且可以用你们高品质好吃又香的鸡蛋去感动更多人，让大家看到放牧的重要。
谢谢。
不会。那我们接下来想要来让过往走跳了不同领域，如今找到一个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创了草上奔牧场的 Abby， 给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有没有一段勉励的话或者是建议想要分享给他们？
我觉得就是成就感这件事情是除了金钱之外啊，可以为工作注入更多动力的元素。那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现阶段不被大众所重视或认可，比如说像我现在从事的农业，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是比较低阶的产业，那何不你就想办法让大家知道你的工作的重要性，不要被动的让别人去评判你，然后你可以主动出击，让你的重要性被别人所看见，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得到很多成就感。
哦，我好喜欢你分享这一段，而且你真的做得好到让你的客人跟你说可以帮我放几根阿奔的鱼吗？喜欢到他连你们家阿奔的毛都想要收藏，
想要收藏，很可爱。
对啊，有多少客人买鸡蛋会想到说，哎，我想要生蛋的鸡的毛？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看得到阿奔，
嗯，
连对他们的样子有一个想法，
是，
所以才会有这种可爱的要求。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那段真的讲的太好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无论是已经出社会，或是现在也有听众是还没毕业的学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经常可能会因为他人讲的，觉得说什么啊，你怎么会想要做那件事情，或是啊，做那个好吗？然后如果因为别人的这一两句话，然后就打坏了你自己心中真的觉得很喜欢的事情，那真的非常的可惜。所以要不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要想办法能够证实说对我做这件事情的好在哪里，然后去让对方看到说这件事情的好跟重要性，然后进而你就不会因为这些言辞言论然后被感觉拉下去。
对，你可能就不小心就放弃了一件其实很重要的事情。
那接下来想要问 Abby 的是，我们每一集女力专访都会问这个问题，你觉得你的 girl power， 你秉持的女力精神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 girl power 是一直追求让我心跳加速的事情。
嗯，怎么说？
就是在之前的工作经验中，是每块个领域其实我都把它想成是一个令我心跳加速的挑战。那这样子的话，你只要有心去想要克服这些挑战的话，就算打破重练也不必感到害怕，因为这样子的过程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也可以安慰自己。
怎么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在自我鼓励，因为其实这过程一定会有蛮痛苦的时候，因为你不会啊，你就觉得我就不会，然后好痛苦，我怎么可能会 coding 等等的。但是你只要进步了一小步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跳，然后就觉得天啊，这一小步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鼓励自己，然后听自己的心跳，然后再往前进。
嗯，
这样子转换过程就可能可以有更多的想象吧。
我觉得就像每一次我把我们那个专访 set up 起来，然后准备要点开始录音的时候，就有那种又要来录一集新的女力专访，就是那种感觉。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听心跳这样子的角度，我觉得你今天把我那个感觉又更具体形容出来。因为我平时会跟人家讲我这种心情，我就说我超兴奋的，就是我不会想到说哦，是我心跳加速的那个感觉，而且要去感受在跳动的那个感觉。
录音的前半个小时我心跳也都一直在加速。
那现在如何？现在应该有比较平静。
有耶、
欸、讲一讲有平静很多。
对啊，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这样应该也是你的新的尝试咯。这是你第一次上 podcast 节目吗？
第二次，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真的很好。那另外一个是哪一个节目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另外一个是叫职场很深
哦，
其实他也是推荐我的 Winnie， 那时候他在那一集担任代班主持人，然后也有找我。偷偷跟你说 Winnie 也是我们的阿笨蛋的顾客
因为他们家有小孩
对对对，
妈妈喜欢买也是因为小朋友爱吃，
对对，因为小朋友其实都很诚实啊，好吃就好吃，不好吃他就不吃，所以小朋友吃了我们家的蛋之后不吃别人的蛋，他们妈妈只好摸摸鼻子再回来买，
就是你能够抓住他们的胃口，你就抓住他们的心。
对，
非常感谢阿比今天的分享，真的非常的精彩，我从来没有想过女力新生可以访问到一个从事农产业的女力我对你真的非常钦佩，你把我想象中鸡蛋那样子的想象跟画面，我到了你的 IG， 到了你的粉丝专页之后去看，完全就像你形容的感觉，就真的很温馨又可爱的感觉、
嗯、
然后就会让我对于你们家的鸡蛋又更觉得说，哦，我也想要好好的支持你们在做的，在养的这个放牧蛋。不会，好，那今天我们的专访来到尾声，现在 Abby 你在女力新生的节目上作为一个女力代表，你心中有没有一位这样子的人选想要推荐他上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我想要推荐一位我蛮崇拜的女性，说实在的其实我跟她并不熟，但是她是朋友的朋友她的工作很酷，然后我们年龄相仿，
嗯，
可以做这个工作我觉得已经不容易，所以我想要推荐他、嗯、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那他是现任台北市的士林北投区的市议员，然后他叫做黄玉芬、哦、所以希望有机会可以邀请他这样。
好，希望女力新生有这个荣幸，这样我们又有一个新突破了，我们还从来没有邀请过从事政治领域的女力呢
对，因为她是学运出身的，我有在 follow 她，然后因为朋友的朋友关系认识她，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女力。
嗯，
当然做这个工作会有很多四面八方的压力，然后我也很好奇她是怎么克服的。
太好了，那希望女力新生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到她上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然后 Abby 也可以终于知道说她到底如何克服那些压力跟困难。好的，真的很谢谢 Abby， 我今天跟你聊得很开心。
谢谢，我也是，
然后也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好，那我们今天专访就到这告一个段落，我们先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OK， 以上就是我和农妇 Abby 的专访内容。如果听完 Abby 的故事你也想要支持或是吃吃看草上奔牧场的放牧蛋，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资讯栏中找到他们的订购连结。除此之外，女力新生的听众还有独家的免运优惠，那也希望正在收听的你可以和我一起向 Abby 学习，去倾听和感受令你心跳加速的那个感觉，好好吸收你心脏扑通扑通声的那个能量。好了，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要再来提醒大家，我和乔西咖啡沙龙的 Chelsea 今年有好玩的新企划，我们联手推出了Books and Action 的线上读书会，我们还有名额可以加入，而且我们第一次的见面也特别录影存档，让后续加入的大家都还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想要加入我和 Chelsea 线上读书会的你，赶快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资讯栏中找到读书会报名连结。那当然最后的最后，还是要再次非常的感谢每周定时收听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的你，我们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非常的用心投入分享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女力故事。如果你非常喜欢我们的内容，我们会非常的开心可以看到你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打星和留言，又或是可以直接在 IG 动态上标注 Girl Power Talks 的账号，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而更好的还可以和你的好姐妹们一起分享女力精神。好啦，那我们下周一 Power Monday 见咯，拜拜。